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么很巧，在我们今天的文化苦丁茶跟大家聊的话题之前呢，正好我们要说的这场运动是时值一周年了。到十月一号的时候，因为是2017年的十月份开始的这场运动，可能一说大家就知道了 Me Too 运动。说到 Me Too 运动，其实它是这个运动正式兴起是一周年之前，但是它的起源是要追溯到2006年，是在 MySpace 啊，最初呢用了 Me Too 这个短语，当时还是一场草根运动哈。后来，我们看到是在2017年的10月15号，这个女演员艾丽莎·米兰诺，她就在推特上鼓励女性啊，尽可能的去传播这个词，让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那么这个事情现在一年过去了，在这一年当中，大大小小发生了很多的事件。包括对于这个运动本身的发起人艾丽莎·米兰诺自己可能也存在性侵的指控，现在也出来了。还有包括中国知名的学者刘瑜对 Me Too 运动发了一个长篇文章，也遭到了很多人的这个反驳。大大小小这么多事件之后，我相信一年了，有很多的这个我们不说反思，有很多的思考其实在当中。那说到 Me Too 运动，我相信陶老师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话要跟我们大家来分享的。
我为什么我有很多话呢？
因为这个题目是您当初给我们建议的。
我听着好像我侵害或者
也可能是被侵害，
这更严重了。
对对对对对，陶老师说出你的故事。
今天特别欢乐哈。
不是这里面就是你们刚才讲的这个性侵和这个和骚扰实际上是两个概念。实际上我们到了澳洲呢，就是到了职场上班就会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就是staff 培训的时候就会我记得第一次就是告诉你哪些是属于这个性骚扰，哪些是就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按照中国人的理解的话是非常严格的。当了女同志讲黄色笑话，
就语言上的侵犯，
这个也属于这个骚扰。这如果严格定义，
定性的比较宽泛了，
这属于对我们这种黄段子手的重大侵害。
你在这儿暴露自己的那个，你本来我还以为你是个很佛系的青年，你知道？
佛系青年才有黄段子吗？说明我们没有对你有真实意图。
哎呀，就是自己嘴上过过瘾，是吧？
那还有这个，但是这是一个事情的一面啊，这事情的一面。那么另一方面呢，我昨天晚上看到，就是说，事实上呢，就是在这个即使在澳洲，这个职场上受到性骚扰的，实际上比例也相当高。如果按照他那个定义的话，
标准来的话，
按照那个标准的话也是很高。那么这里面就是两个角度看问题。那一个角度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移民的角度，就是看待这个西方这样的一个在西方的这样一种背景下的这样一种运动和这种情况，就性骚扰这种本身这种现状。那么另一方面呢，实际上也更是我们更多就是反思国内的这个一些情况，国内的一些情况。性骚扰这个性这个东西本身实际上就是它反映了一种权力结构。性这个东西本身，这个当然我不是专家了，但是没有见过猪，大家都见过没吃都见过猪跑，对吧？那么在这个社会，即使是现在西方社会，它还是一个男性这个主导的这样一个权力主导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中国这个情况尤甚，这个情况就更厉害。我们在西方呢，实际上在生活了，澳大利亚勉强算西方了，是吧？地理上是这个亚洲，但是这个文化上基本上是比较西方。那么回过来看国内的一些情况，就像我们看中年油腻男的，那问题就容易出来，就比较多，很多问题。那么这种权力结构反映在这个，那么当然是极端的例子，或者说甚至说这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例子，就是这个男的这个上司用的这个权力，获取这种性的这种利益，对这个女下属。那么这种情况在国内呢，是就像你讲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不能说没有数据上的统计，但是从这个即使是从网络和媒体报道也是相当厉害的。那么在这里面它就是一种文化的问题在里面。就像这个像我这样的正派人啊，我这个基本上都是没去过这个夜总会啊，这
我不正派，我不是。
那么那在这个但是透过一些场合，那我就发现就像国内像这种他这个文化里面，这个即使是这种正规的单位吃饭来了领导都要让女同志
陪酒
啊，年轻人陪酒。
您是您看那新闻了吗？前一个证券公司，让中国名牌大学的女生，很多以为我可能努力通过这个清华，对，没有点名的，就清华毕业，我可能这么名的学府出来了以后，我可能就已经踏入了人生的金字塔的那不说顶尖吧，就是中偏上层，可能就不需要再委曲求全做很多事情，但是这个饭局视频暴露出来，可能还是反映了这个问题存在。
对啊，他这个这是那个已经是很过分了，那个已经很过分。那么还有一些介于这个社会，就是社会道德，就是对这个方面呢，就是显示了非常多的宽容性。那我举个例子啊，像我们那个我不举具体人，比如我们同学。我们同学聚会就是他们很多是在中学工作，那有的当领导了，那同学聚会他也要请自己女同事来陪，他就觉得自己有面子
、
那这个是小的事情了，但人家都还是比较正经的，绝不会发挥这直呼礼仪，都是直呼礼仪的。那我们原来那个大学孤影其名啊，他这个一个报道呢，就是那个上级领导来那个视察，好像是这是检查某项工作一样的，上面的那么副校长女的安排这艺术系的这个女生陪这些中年老油腻男中年油腻男跳舞啊，那么跳舞喝完酒跳舞，那么这事情后来被曝光很大，最后也没有什么处理，就是那么这样后来这个像这个刘强东去吃饭也要请一个女留学生来吃饭，这就是一种这种权力结构下的这种文化。那么作为我们来说啊，作为一个没有这种权力的这种男人，首先当然是很嫉妒羡慕，对吧？对，也在就是所以要觉得制止他们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
不公平。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另一方面呢，就是将心比心啊，将心
还是不公平。
这个因为女孩子不单单是生在这个有钱人家，女孩子也生在普通的人家。那么如果你有了这样一个女孩子，而你这个女孩子呢，她也想通过事业上她取得进步，在这个单位啊，那么你这样一种文化。对大家好吗？
当然不好。
对，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是我反对，一个是从这个吃不到葡萄说这个葡萄酸，另一方面我会告诉他这个葡萄真的是不好，这个事情真的是不好。
是，这个是在很多年前大学刚毕业，不是分到在当时还在国内工作嘛，在一个电视台工作，被通知上级领导要来一起吃饭，完了以后呢跳舞。当时我们每个人的手机号码是要报给领导的，这是首先我就很反感，就是我希望下了班以后时间是我自己的，虽然我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但是脾气还是有一点的，然后直接就把手机关了。第二天早上去，我们某位领导就在走廊上把我叫着，哎，你为什么昨天晚上你没有来，你太没有组织无纪律了。我就问他哪一条组织和纪律告诉我是需要陪吃陪跳舞的，然后他还在扯着嗓门在走廊上，当时就很生气的跟我说话，我也不知道当时谁给我的胆儿，我就要说句，我说我们俩最好到你办公室关着门说，因为待会儿没面子的一定是你。然后他说他就不信这个邪，然后我就扯着嗓门说了，我说为什么领导来了要我去陪吃饭陪跳舞，你的儿媳妇也在我们单位，为什么你不让你的儿媳妇去？当时一走廊人，这个事情之后呢，以后这个陪吃饭陪跳舞的事儿就没我的事儿了，当然也为此可能遇到一点小邪，但是我觉得就此以后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就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作为虽然说是我就是才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要敢于站出来跟他们说不。
你们领导也是个耿直男，敢把这些话在走廊里面上。
他还是比较单纯，但是他后来人还是挺好的。这个事儿他也后来也没怎么跟我秋后算账。就不管怎么样，当时我觉得很气愤，因为我当时扯着嗓门在走廊上跟他说，我说我妈供我读大学出来毕业，不是来陪人吃饭，也不是陪人跳舞的，我就是在这儿的做一个新闻工作者的。
我觉得就是我们之前，因为我其实是个我自己来说，我是个非常典型的反女权主义者。对，然后因为我非常相信一套理论是社会的一种范式是有它必然的道理的。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听过一个数据，就是女性在企业高层或者是说在那个很多关键领域的人物会比较少。比如说做总统相对而言就少很多，那包括职场的高层，比如说四大的高层，你会发现女性角色很少，他们都会希望多两个女性的那个来体现他们的多元性之类的。那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不是歧视的存在，它其实是本身女性有些特质是不适应这个状态的。那这个状态其中有个很重要的特质，其实就是你刚才展现出一个非常好的特质叫 unagreeable。 很多女性有 agreeable 人格，这是个数据统计结果，而不是一个偏向性的认知，是说我觉得他们有，不，它其实是一个数据性的统计，女性通常要来的多。
这里面就是 unagreeable agreeable assertive， 就是那种坚定性啊，这种它这个也是一种历史文化造成的，就是说长期的这个妇女担任这种辅助性的这种角色，那么我们就对这样的性别有这样的一种期待。而一个女的如果她比较干练能干，我们给她赋予一个女强人。
不，她的我的观念上是不一样，她不是说女强人或者说哎这个人非常男性化，而是说在这些职位中 unagreeable 人格可以帮助到人晋升。所以换言之，他们在选择的并不是选择男性和女性，很多时候不是通过男性女性去做选择，而是通过你的人格或者你的行事作风是否符合这个职位。举个例子，你要作为企业的高层，你必然需要有很强的 unagreeable 人格，而且在激烈的职场中敢于 say no 是特别关键的一件事情。而很多女生的问题是她们不敢 say no，而这也是权力关系。
你觉得是一种决断力的问题吗？
是决断力的问题，坦白说这是职场晋升中的一个很关键点。所以说你换过头来，你看到所有女性在比较高层的位置出现，在比较职场中能够独立自主的完成这件事情，坦白说就是因为他们的 unagreeable 人格比较好。换过头来说，男性如果 unagreeable 人格就是妥协性人格会比较强的话，你会发现他也无法晋升，这是一回事。所以换言之，我在这个中，
所以你觉得是并不是对于性别上的一种，
我觉得性别不是，是我们是社会形成了一种范式结果，这个结果不好，但是问题是在这个本源上并没有问题。如果把所有的限制权去掉，我们会发现做工程师的男性的确多，做护士的女性的确多，是偏好而不是是本身的性格偏好，而不是对于他性格的区别。那换言之，如果你现在让男性去做护士也有，但就是不多。
所以说我们反过来哈，这么来推，刚才陶老师提出了这是一个权力结构的问题，刚才李挺又提出了一个，这是一个并不是针对性别，如果说这个权力结构是女性比较站在这个权力某一个部门的话，他同样这个 MeToo 的行为可能也存在对于男下属。
对，而且回到 MeToo 这个事儿上来，我们从最开头那个事儿来说，我觉得这个 MeToo 的起源是一个又真实又虚伪的起源。怎么说呢？
怎么说？它是一个纪录片嘛？当时，
它最开头的时候，它其实是控诉一个人。
对，一个十三岁的女孩。
它是开始控诉一个叫做哈维·维恩斯坦的，好莱坞制片人。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制片人，极为出色。他制作过非常多有名的片子，比如说《天堂电影院》，还有《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都是他制作的。但他有一个问题。他特别喜欢潜规则女明星，而且坦白说这个规则在好莱坞是公开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量的女明星是他潜规则出来的，但问题是现在有一个女明星突然把这个事情曝光了之后，群起而围攻之，突然就说 me too， 我也被他性骚扰过。这个状态是真实。
那你觉得他们该不该爆出来呢？
我的认为是他们有真实也有虚伪。 我比较欣赏的是安吉丽娜·朱莉的那个对这件事情的评论。
他当时怎么说的？
他说的非常简单，他说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讲这个事儿？我早就知道，所以我不选择与他合作。
就说其实很多的女明星选择跟他合作也都是知道这个道理以后
完全明白，对，你明白这个规则，你不
那这个潜规则你觉得那应不应该站出来说，有人站出来说 no 呢？
我觉得要说出来 say no 就在当时 say no，
就还没发生之前，
或者说你不要让自己又成为这个受害的得利方，又还要最后回过头来立自己的牌坊，这我认为是虚伪的。如果你一开始你就说我宁可我不要我职业生涯，我不要付出我这个部分，没问题，我觉得这是很正确的行为。但是你又想得到他给你制作电影把你捧成女明星，你还想不接受他的规则，那你就另外找一条规则做得比他好，这才是你应该做的事。而你不应该接受的这条规则成为了女明星，回过头来说他性骚扰我。
我不同意。
这
里面有一个你有一个权衡，就是职业的这种境界和有这种人格上的这种付出。那么当然我们可以批评他，就是说你当时知道了这样的，你也不管是当时这个事情事后知道这样的规则，但是我们现在作为我们来说呢，如果好莱坞有这样一条潜规则，那么这样潜规则本身
它就是错误的，
它就是错的。那么不管当事人他有没有这个
用不用
有没有用他，哪怕他甚至是合作了，但是从这个推动这个 Me Too 的运动，他我们不应该看定他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就是整个的这样一种社会结构，这样的一种运行方式，它是丑恶的。那么就我们就可以，就是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过去户口制度、遣返制度等等，那么他是知道社会不完美，那么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本身呢，你就应该去纠正这个东西，这个才是我们社会继续往前走，就是避免更多的对好莱坞或者是宝莱坞任何莱坞有这种明星梦的人不需要经过这样的一种屈辱来获得成功。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讲到中国的这种北京电影学院，我有点歧视放在另外一方面。那么比如说你一个学工科的或者学马列主义的一个女硕士女博士，那父母或者你自己当初走到这一步，并不是说希望我的女儿通过和男人这个上床然后能获得她成功，而这个作为代价，这是不应该的，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应该的。所以我这点来说呢，我是这个支持这种 Me Too 运动。
刚才陶老师说的我也觉得是比较赞成哈，没办法像陶老师那么高屋建瓴的来讲，但是呢就通过实例，因为我之前也不说是听说吧，还是真是知道，就是有大学毕业的女生也为了当时因为还要分配工作跟系里面的领导啊，那么有一些事情，那么她明知是你要拿到这样的 position， 你就要跟他在一起。那他们这样去做，但首先我觉得这样的潜规则他就不应该是存在的。
对，就像这个我这个受贿行贿一样的，本身这是不对的。但并不是因为我行过贿了，所以我就不能反对这样一个制度，因为我被逼，我像我做这个生意，我必须行贿，然后我获得了利益。但是问题就是说，现在我要推翻的，当然具体的推翻你这个人，但总体上来说，我是要对这样的一种文化和制度，我要去纠正它。这点是，
我觉得这有中间有个区别啊，因为我现在和大家的意见不相同啊。第一个，我觉得刚才两位讲到的这个关键点，就会说出现，比如说像性贿赂这样的状态的这种关键点，是因为你的对象是公共权利，你的对象是公共权利。公共权利不是性贿赂不允许，是所有贿赂都不允许，是公共权利的问题。但换过头来，好莱坞这个起因是私权利的问题，私权利的给予，说实话在经济市场经济中应当是由这个人自我可以分配的。那换言之，这个价格提出可以接受的是他你原来愿意接受的，我不认同这种价值观，但是你我们需要去承认这样的价格是存在的， 也有人愿意接受这个价格。我只是反对一种虚伪，是你又接受这个价格，你还想立牌坊。
政府，你是私人的这种企业，你也受法律的这种规约。政府甚至连你最低工资都干预，那难道不能干预你用这个
私权利，
用这个
所谓的
用性来这个性剥削？我认为这是一种性剥削，来剥削这些女性。那么当然这是违法的，这是不对的。所以呢，这点来说，你不能就是说你的私人权利没有绝对的私人的绝对的权利。就像有的人在这个网上说是我这个用这个，就像这个别人的身体。那么在很多国家，比如在北欧，这个这个性交易本身就是违法了，对不对啊？所以你说我的身体我做主，不对。你不购买性和这个这出售性都受法律的限制，所以这一点它不是单纯的出卖劳动。比如说这个你作为一个记者，你用你的智力，你用你的写作你用你的煽情来获得你的这个报酬，这是可以的。但是你用你的身体的一部分，那是另外一个东西。
但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往下接着探讨。因为我是从我自己以往的理性的推导过程，我有讨论过这个，我有自己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讨论过这个问题的结尾是，我并不认为性交易是不一定不合法的，而且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或者不能说大多数国家，很多国家吧，它是合法的。但换言之，在很多国家在认知上是有不同的。再换句话来说，使用身体权利，看怎么使用。你的使用身体权利的过程中，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你自我权利的一种彰显，不完全是违法的。再往下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不道德的，但是它和侵犯别人权利、侵犯公共的权利是否有关系，并不有关系。我以我的身体换取我的报酬，我不说这种行为道德，但问题是这个事情如何侵犯大家，大家只是因为自己的不喜欢就去指责他。再回过头来，这是不是另外一种暴力呢？那回到 Me Too 这件事情上，我刚刚一直说了，我反对的从来不是说 我从来不是说这件事情对。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就算今天你不是用身体去做这件事情，你不是去做性骚扰、性贿赂，你换个角度，你当年拿钱去贿赂一个人，然后得到了一份岗位，回过头来你站在这个岗位的高位上，你回过头说，当初这个人逼我给钱呐。
其实我觉得李挺和陶老师说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觉得不应该得了便宜卖乖，
对，
一个是觉得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的特权。其实不管陶老师和李挺之间，我觉得这种争议，对于 Me Too 的争议还很多，包括刘瑜之前他发表的这个长文也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论的。
我还是回到一点，就是说你是两个人处于不一样的一种权力关系的时候，
不对等，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比如说我是老师，那么不管是私校老师还是公校老师，大学老师还是中小学老师，那么你会有一些权利，就是说比如说在中国甚至管到学生的毕业，大学是分数，对不对啊？那么那研究生的你有，甚至老师能不能决定你能够毕业，对吧？能不能签字你毕业？那么这里面就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那么这种权力关系，这是一个行政上的权力关系。另外一个还有这种年龄和经验上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和你一个中年油腻男或者不油腻男之间，那么这里面这样的权力关系是不对等的。所以呢，这个社会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就是被社会赋予了 delegate， 就是你老学校让你传授这个知识，保障这种学生的这种质量，那么社会绝对没有授予你这个权利去和学生谈恋爱，没有这种权利去你去探索学生的身体。而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像这样的几个例子，比方中山大学的那个人类学教授啊，那么他和你研究生的这种，但很多人都是这样说，哎呦，他这个人不错的，这是完全两回事，就是说你破坏了一种生态，破坏了一种生态。我再重新讲，从羡慕嫉妒，把羡慕嫉妒恨放在一边，你可以接近这种年纪， 孔子说这个未见好德，好色者也，这是人之的常情。但是呢，某些职业，社会赋予你的权利，那么你就应该，讲的难听一点，就像你不是普通的狗，你是一条警犬，那么你就应该在你这个追逐的过程，你的 duty 是要抓人，而路上出现的肉啊、骨头啊，你都要当作没有看见。你是一个医生，那么你就应该专注于你的工作，而
职业道德，
职业这是你的职业，就是你被训练的，懂吗？所以这个最大的问题，像中国出现的这几个问题啊，比如说特别是这个大学里面出现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过去呢，我们对这个问题是不是很重视？过去都是很多传为美谈。这个鲁迅和这个啊徐广平啊，这个一曲这个爱的颂歌，这个沈从文追那个那个张兆和，写了几十份情书，国文老师写几十份情书，这个几百份情书给自己的女学生，这实际上现在看就是一种骚扰。他去找那个张兆和，把那信去送给胡适。或者说这个老师还是不错的嘛所以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是不对的。像我们比如说我当老师，比如我二十几岁当老师，我学生十几岁，对吧，他什么都不懂，他甚至可能会觉得很喜欢这个老师，当然我不是那种类型的，但你作为一个老师来说，那么家长把这孩子送给你去是跟你学语文学数学学点道德，没跟你去学恋爱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这中国的这种文化，包括好莱坞的这种文化，还是西方职场的文化，我觉得这个 Me Too 这个运动，它有它大字报的一面。
所以你觉得刘瑜他说的这个大方大方大字报，
它有它大字报的一面，但是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在法律，就像我们陈教授所一样，在法律没有能触及到的这个范围之内，就是这种相对弱势的群体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对一个制度发起的一种攻击，
因为你法律不作为的时候，可能就
不还有的是有的很多被文化很多东西是被压住的，是被压住的。那么是特别像中国这种男权文化是相当厉害的，所以这个这样一种运动，我觉得它既是一种有这种大字报的一种形式，但我觉得它是一种也是一种文化的一种革命，就是说你们不能再这样做了。
就我最后，因为就像刘瑜说的，这种大名大放大字报，它最后成为了一种集体性的狂欢性的一种远距离的这种公审哈。
啊，刘瑜太这个女神，这个我不同意她这一点，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她现在这样的一种权力结构之下，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在中国实际上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包括我们比如说用这个互联网的形式来对法律做一些纠正，完全是可以理解。另外一方面，从中国的这种文化耻辱文化来说，从这里面报道的这些案例来看，很多人是毕业以后很多年，有的人是离开了这个行业，有的人出国以后才站出来说这个问题，所以在中国它有，在中国的背景下，我觉得它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你想想他的对一个女孩子或者一个女人站出来说这个，在中国的背景下，他有两大的这个牺牲。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名声，就是说你任何沾上了性的东西，最后吃亏的都是女人。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职业上的这种，因为他只有跳出了这个圈子，他才能站出来。我相信很多很多东西还在冰山下面，根本都没有站出来的，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种文化应该把它摧毁掉，是为什么呢？
什么文化？
就是这种男性对这种潜规则，这种女下属、女学生的这种
，
对他这个你不把它摧毁掉呢，它就会催生出什么呢？就像你说的，那么更多的女性就会去 instead 像这种像谢欣一样说 no。很可能会 disadvantaged， 那么反过来很多人就会自己的脚跟就站不稳，很多的这种文化上催化的就是说跟导演跟老师 跟领导发生暧昧才能得到好处。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文化呢？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这北京据说，我不懂，我从来没进过任何圈子，有这种老男人，这种老男人的这种饭桌
饭局，
对，饭局，对吧？这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女性，就利用啊，就是男人这
他
掌握权力，他掌握权力啊，掌握权力啊。那么最后，跟老男人吃饭的，给老男人送眼风的，或者能抱这个入怀的，那么得到了好处。那么，凭本事的人，愿意能够保持清白的人，那就不能在这个职场上继续往前走，或者走得更远。那么这样一种文化是对于我们这个后代，对生所有生女儿的人家庭，我觉得都是非常不幸的，对不对呀？那么医生是不是一定要潜规则护士？老师是不是一定要潜规则女学生？这个领导是不是要潜规则女下属？这个是这在中国我觉得是我表面的观察，我觉得是个很难过的问题。因为并不是说每个人家来生下来都是局长这个部长的孩子啊，对不对啊？每个人都要走自己的这条路啊。我这个话多了。
没有，所以说 MeToo 运动到现在我们看一周年了，之前提到了。所以我觉得听刚才陶老师的这个一番发言，感觉陶老师觉得这个运动到现在来说，您觉得目前还是成功的是吧？
他被官方压制住了。
那黎婷你怎么看？你觉得目前是成功的吗？
我不完全觉得他是成功的。我觉得他充其量只能说是对男性的一场教育。对男性的一场教育，
这个教育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觉得这个教育当然有必要，但我不认为这样运动是应该的。我不觉得这样运动是或者是达成它的效果的，它的效果可能有点反噬。那我举个例子吧。第一个，我还是跟之前刚才讲的一个观点是一致的，包括像老师这样的角色，它有个公共属性，这是一个公共属性。我一个如果是一个老师，我针对的是所有学生，为什么我不能跟女学生谈恋爱？很简单一个原因，因为我跟一个女学生谈恋爱就会意味着我的权利会有偏移，我没有办法保证你的权利不偏移，因此我才限制老师和学生之间发生恋爱关系。这核心观点是你的权利是有公共属性的。再换过头来说，那在私权利上是不是没有问题了？我认为第一，在 MeToo 这场运动中，除了教育了男性之外，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是它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公审。我举个例子，我们假设有一个企业，一个老板和一个女同事和一个女下属发生了感情，这个感情可能是真的，完全是真的，这个男的上司的确对这个女下属付出了真的感情，也希望好好对待她，好好呵护她，后来两个人感情不好了，回过头来这个女生如果说这个男上司侮辱我，这个男上司性骚扰我，
你就涉及到这当中会有一些冤假错案。你觉得
但凡是群体性的指责，群体性的公审，冤假错案是必然的，因为在这一层包裹下您是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据的，我们对所谓的性骚扰是不加检验的，这是最大的问题。而且这也是我认为回过头来对女性产生更大的伤害是什么，是我们社会上会出现一种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是这么多人，这么多女生往上走，那肯定不是因为她努力，肯定是因为她睡了人。
但是问题被发现，你觉得从这个问题能为大家关注和发现，它其实也有很积极的一面呢？
我首先我认为大家都知道，大家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就更不对了。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文化就有问题。
所以说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出来 say no， 而不是说 me too，不是说我也是，不是说我也是，而是说我们对这种行为 say no。
say no 实际上是很难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女性的角度，你说这个新职场的实习生啊，转正期没过啊，还有什么，有时候被领导语言上骚扰一下，
还是权力不对等。
那么你要去把这事情，实际上你叫 escalate。任何事情 escalate 的代价是很大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
是
很多人实际上最后都选择了
沉默。我同意，但是问题是，如果 我们现在的状态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力量很弱，所以说我们诉诸于群体的暴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带来是更严重的状况。我说了，刚才会产生一种社会性的偏见，这种偏见的结果是什么？偏见的结果是大家会认为真正上去的那些女生，有些女生真的是靠自己实力上去的，她会简单的归因为你是因为这个上去的，你没有证据证明自己不是。一个高层的女生，她自我努力奋斗，如果爬到一个岗位，她在岗位上做得非常出色，你怎么知道她一定不是呢？那有这个印象给社会产生的是种反作用效应，这其实是男权的另外一种服从。正如现在这个状况，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经常会有这种话语在日常生活中出现过，就是一个公家单位或者是说一个机构里面，一个企业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高层的或者上升速度非常快的女性，我们都会统一的感觉说这个女生肯定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这是另外一种霸权，这是另外一种霸权，这是对父权社会的另外一种妥协，这不是好事。这你要反对这个，绝对是依赖 say no 而不是 say me too。 我这是我的意见。
如果把这个把空气搞，把这个环境搞好了，不是更好吗？
重点问题是他没有把空气搞好。第一，他是冤假错案的一个发源地。第二，在这个过程中会导致大家更对真正努力的女性做简单归因，这不是好事情。
从现有的，当然就是我们已经像有人已经担心到了他这种群众运动的这种后果。那么其实从现在看呢，就是从这个公布出来的结果和处理的结果来看，中国的几个例子实际上基本上还是 solid， 就是都基本上得到了这个
坐实的。
那么我就是回到一点，就是从弱势的角度讲，一个女生，特别是中国的女生啊，她能够站出来，能够这个来这个把这个事情能 speak up， 那这个已经是很大的勇气了，很大的勇气了。就像我就是讲，实际上就是即使是男性被骚扰，能够站出来的，实际上也是非常大，因为这种耻辱，这个社会给你的这种耻辱是很难接受的，很难的。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到这儿，时间关系哈，但是有一点可以总结出来，陶老师绝对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好老师，家里有女儿，所以跟陶老师学习是绝对很放心的。不管怎么样，这个 Me Too 运动一周年下来，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它已经走向终点？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的？这个争议还是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儿衷心说一句哈，这个 Me Too 运动不希望啊，它最后呢，可能我们也不愿意看到，最终是以很八卦的方式来起源，也以八卦的方式来最后就是终结。希望呢，真正的受害者是能够得到被关注，他们的问题能够被发现，然后最后得到解决的。
好的，谢谢，
太感谢了。因为时间关系，所以说不好意思。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